好感恩再一次在、大家当中去分享信息。啱啱我就中完 COVID 啊，所以啱啱好翻，把声音未系最佳嘅状态，希望大家都体谅。近呢个月身边都好多人确诊啊，都愿主赐福大家，让大家有健康嘅身体。我哋再次同心祷告，亲主感谢你，让我哋能够翻到你嘅殿当中嚟到去敬拜。透过经文，透过我哋一齐睇安德烈呢个人物，让我哋当中谦卑嘅学习。求主你亲自对我哋说话，让我哋以谦卑嘅心灵去聆听。亦都在生活里面能够实践，求主帮助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现在香港乐坛有一对男子组合叫 Mira， 应该大家都听过的了。就他们有几个成员大家知不知道？12个。新约圣经讲几多位使徒是跟随耶稣基督的？又是12个。所以昨天周六崇拜我就问了一些弟兄姊妹一个问题，就问在座有哪一个弟兄姊妹能够讲得出 Mira 12位成员他们的名字？有4个人举手。跟着我接下来就再问了，在座有哪一个人能够噏得出12位使徒的名字呢？大家估计有几个人举手？是有2只手而已，所以 Mira 是赢了。我发觉身边有些基督徒真的 Mira 的那12个成员的名字噏得到，但是又讲不出12位使徒的名字。不单止讲得出 Mira 12位成员的名字，身边有些朋友呢，他是呢，知不知道现在怎样追星的？他们不单止是知道他的名字，他会研究那12位歌手呢在哪间中学毕业啊，有没有读过大学啊，入行之前是做什么的，怎样入行啊等等。但我们很少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12位使徒的。有几位我们很熟悉啦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但另外那几位我们有时候真的比较陌生，是吗？这几个月的讲坛，我们就是会讲十二使徒的，会逐个去看，就看这12位使徒可能怎样蒙召啊，他们的生命见证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。今天同大家看的就是安德烈这个人物，可能大家都是比较陌生的一位使徒，是吗？不如我们今天就用少少时间去认识安德烈这位使徒，好吗？安德烈他哪个是他哥哥啊？是的，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来的。而且呢，12位使徒里面呢，原来安德烈是第一位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安德烈这个名字很特别的，一个希腊文来的，原来个意思是有男子气概的意思，即是我们今天所说很 man 的意思。他的职业就是跟他哥哥一样，跟彼得一样，都是渔夫来的，两兄弟都是以捕鱼为生。当时的年代呢，捉鱼呢真的要有翻上下大只才行，因为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先进的工具嘛。我这些恩挑鬼命呢就应该做不到当时的渔夫的。所以呢，他是一个渔夫，都是真的应该有些男子气概的一位弟兄来的。在圣经里面呢，有4个地方呢是列出了12位使徒的名字的，我们叫12使徒的名单。大家有没有印象，通常安德烈是排行第几的？有2度地方呢，他是排行第二的，有2度地方他是排行第四的，所以都是头4位的，都比较前的。不过大家都知道了，他并不是最核心的成员，最核心是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。而且圣经里面其实很少提及安德烈的，整本圣经不计那些使徒名单，提过他几次而已。马太就提过1次，马可就提过2次，约翰福音经验是最多的了，提了3次，路加就提都没提。所以今天我们会看约翰福音，看约翰福音怎样去记载安德烈的事迹。所以圣经这么少提及的一个人物，他真的是一个小人物来的，还是渔夫，真的是一个小人物之中的小人物。每一次他出场会怎样讲的？圣经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好像不讲这句大家不知道谁是安德烈，谁是安德烈？彼得的弟弟，那我知道了，好像不讲不知道他是谁，真是一个小人物来的。但是神仍然用这个小人物去成就大事。约翰福音刚才我说有几多个地方提过安德烈，就是3个地方。我们今天一起看看约翰福音这3段的经文，好吗？第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1章35到39节，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在次日， 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裡，他見耶穌行走，就說：看啊，這是神的羔羊。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，就跟從了耶穌。耶穌轉過身來，看見他們跟著，就問他們說：你們要什麼？他們說：拉比，在哪裡住？耶穌說：你們來看。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裡住，這一天便與他同住，那時約有新正了。这个三十五节那里讲约翰，这个是哪个约翰？哪个来的？施浸约翰。他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那两个门徒是哪两个来的？一个就是安德烈，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。有些学者就估可能是使徒约翰，有些学者就说未必是，所以无从稽考。但我们知道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就一定是安德烈，因为圣经写到明，一会我们就会看到。原来安德烈一早已经离开家乡，去到约旦河畔做了施浸约翰的门徒了，成日去听他讲道，成为他的学生。而施浸约翰成日讲什么？就说有一个尼赛亚会来，我为他解鞋带都不配，成日都讲的。所以安德烈呢对这个尼赛亚是很有期待的，哎呀，快点来就好了，快点可以见下他就好了。这里就说什么？约翰就说：你看看，这是神的羔羊。这个就是了。所以安德烈的心情会是怎样？是很兴奋的。哎呀，终于来了，就是他啊。啊，老师你讲了这么久，就是这个人啊。然后跟着什么事啊？就即刻跟从了耶稣。如果你是施浸约翰，你会有什么感受啊？哎呀，你是我的学生来的，你两个转过头就跟第二个老师，这样怎么行？但是施浸约翰没有这么想。甚至不单止没有不高兴，而且替他们很开心，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尼赛亚。然后安德烈就问耶稣基督：拉比啊，你在哪里住啊？为什么他要这样问呢？因为他实在太兴奋了，很想认识多一点这个尼赛亚，甚至想看看他住在哪，去他家探访一下他，跟他有多一点时间倾谈，了解多一点信仰的问题。跟住佢，耶稣基督真係邀请佢住咗一日，然之后安德烈就喺佢嗰度住咗一日。相信安德烈同埋嗰个门徒对耶稣认识深咗好多。安德烈呢知道啊，同佢倾咗一日之后，发现呢个真係尼赛亚，冇错啦，佢就係嗰位救主。然之后发生咩事呢？我哋一齐睇好嘛。40-42节，预备起。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：我们遇见尼赛亚了，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：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安德烈等都不等，第一时间就告诉谁？他的哥哥彼得。哎呀，他真的，我们遇见尼赛亚了，你来看看，我们见到基督了。然后就带他去见耶稣，第一时间就将这个福音告诉他的哥哥彼得知道。然后耶稣基督见到彼得，跟着说：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基法即是彼得，即是什么意思？原来基法彼得就是磐石或者石头的意思，你要成为石头一起去建立教会。但彼得没有立刻跟从耶稣基督，好像上个礼拜林牧师这样说，彼得没有立刻放下一切就跟从主。虽然是没有，但相信这个福音种子已经播下了。安德烈捉住他说：这个是尼赛亚，这个是基督，这个的信息其实已经深深埋藏在彼得的心里面了，他一直记得这件事，相信这件事对彼得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。有些学者认为，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，安德烈没有带彼得去到耶稣基督的跟前，彼得可能将来不会跟从主，又或者他将来根本不会成为一个这么伟大的属灵领袖。 所以我们要学习安德烈的样式，就是一自己信主呢即刻怎样向家人传福音，不要等了，急不及待地就要向我们的家人传扬福音，是吗？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更重要过我们家人，是吗？又或者甚至有时候连我们侍奉都重要过家人，这件事对我自己很大的提醒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挂着做事，甚至挂着侍奉，反而忽略了向家人传福音，不知道会不会有。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，有一次呢，我就跟一间教会去泰北短宣。那个 trip 呢，那个行程是成十几日的，差不多两个星期的。那我们用大半年的时间来到筹备，就预备了一些话剧，又预备了一些诗歌去献唱，又预备了一些见证分享等等。我都担任很多重要的角色的话剧，我就是做主角的。即唱诗呢，就是我是 主唱和要弹吉他弹琴等等。我亦都要幫手分享見證，所以好緊張啊！大半年時間咧，好勤力咁去籌備呢個嘅短宣，好快就過啦！呢大半年，跟住就出發啦，就去到泰北。一落地咧，去到第二日我就病啦，又發燒啦，又發冷啦，又流鼻水啦，又咳啦，就好似我上個禮拜中 Covid 一樣。但係我擔任咁多即係崗位，我唔可以病噶嘛，就死頂啦！嗰兩個星期。即係仲年輕啊，恃住自己就死頂，一切咧都好感恩，好順利啊！做話劇啊、獻唱啊、分享見證等等都好順利。而當地嘅教會都對我哋嘅服侍覺得好欣賞，亦都帶領咗一啲人決志信主。後來當然好攰啦，成個人都散曬啦，即係病緊噶嘛，完全冇唞過。然之後就翻到香港，我就翻到屋企啦。當時咧就係得我同媽媽兩個人住嘅啫。然後一回到家，我已經是很累了。我出發之前，我就跟媽媽說，就泰國，去泰國14日，去短宣。我媽媽只是聽到泰國和14日，因為她不明白什麼叫短宣。如果她聽到泰國14日，你猜她以為我去了哪裡？當然以為我去了玩，她還要玩那麼多日。然後我一回到家，她已經對我不是太滿意了，就已經想些事來到責備我了。就話：阿仔間房亂成咁，你快啲入去執房啦！唉，亂到成個垃圾房咁樣，而家好執房啦嚇。咁我嗰刻已經係攰到崩潰咁滯噶啦嘛。咁所以就已經係好猛整，就態度好差咁樣得咗佢一句，就話：我已經好攰啦，兩個禮拜病冇唞過去短宣，執房呢啲嘢唔係咁急嘅啫，唞兩日先再執得唔得啊？然之後我就入房閂埋門。當然我講呢句説話係好傷害到我媽媽啦，亦都自己好內疚，覺得好慚愧。上帝都提醒我，係啊，即係你去泰北短宣係好，但係最需要你愛、最需要你關心、最需要你傳福音嗰個係遠在天邊、近在眼前，就係你媽媽咯。得你同佢住啫嘛，你向佢傳福音嗰個係你嘅責無旁貸嘅咯噃。上帝再提醒我，如果你最亲的人你都不去爱、不去关心、不向他传福音，你不要走到老远、走到泰北去服侍了。你先爱了你的家人，先关心了你的家人，这个是我们首要要做的事。不是说去泰北短宣不好，不是说这件事，而是首要我们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第一个责任，就是向我们家人传福音。安德烈就是做了这件事。我通常讲到之前会问一下太太，我即係問下佢啲意見嘅。前日我就同太太分享我會講呢個例子，我就問佢啊，你覺得點啊？你估太太嘅反應係咩啦？我太太嘅反應係好好啊！你講呢個例子，你真係記住唔好掛住侍奉，顧下你啲屋企人啊，尤其係我啊。有陣時對我自己都好大提醒。係啊，安德烈就係我哋一個好好嘅榜樣。佢分咗優次先。他不是立刻走去向陌生人传福音，他捉住他哥哥向他传福音，将这个好信息告诉他，带领他归主。盼望我们都竭力传扬福音，但是首要的是向我们的亲友，向我们最亲的人传福音，让他们都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，永生的盼望。然后我们看第二段经文，一起读，预备起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： 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各人吃一点，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还算什么呢？这个就讲到耶稣去到旷野，面对几千人，耶稣就问腓力，我们在哪里买饼可以喂饱这些人啊？腓力怎样答啊？腓力啊，他就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啊，叫他们各人吃一点，也是不够的。20两银子即是多少钱啊？即是当时来说，一个工人200日的工资，即是做200日嘢先赚到20两啊，所以都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来的。腓力就说，就算我们有这笔钱啊去买啊，都喂不饱他们啦，浪费啦，不可能喂得饱他们的啦，是这样的意思啊。他都放弃了腓力。不过有一个人没放弃，是谁？安德烈。安德烈做了一件什么事啊？他就发现有个小朋友有5饼2鱼，就带他到耶稣基督的跟前。虽然 他都有说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用，不过我即管带他去耶稣基督的跟前，看看主用不用得着。就跟耶稣说，这里有个小朋友有5饼2鱼啊。他就做了这件事。其实他做这件事很重要的，因为他不带这个小朋友去耶稣基督的跟前，分分钟5饼2鱼这个神迹就 不会出现了。所以很多人研究这段圣经是强调神迹，又或者很多人研究这段圣经是强调耶稣基督的能力，甚至有人研究这段圣经是强调这个小朋友奉献的精神。不过好少人看这段圣经是 focus 去看安德烈的。其实安德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是什么？带这个小朋友去到耶稣基督的跟前，告诉耶稣他有5饼2鱼，看看用不用得着。所以他做了重要的事，带人去到神面前。同样我们都要带人去到上帝的面前，这个是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作为家长，我们有责任要带我们的小朋友去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我们作为学校的老师，我们有责任带同学学生去神的面前。如果我们在一间公司做老板上司，有责任带下属去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作为信徒，有责任带领我们的亲友去到神的面前。不过安德烈这两次带领人去到神的面前很不同的。第一次是带谁啊？带彼得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就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，是吗？今次带领这个小朋友去到耶稣基督的跟前，就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神迹。两次有些分别的，第一次就是向彼得传福音，今次是什么呢？带这个小朋友去到耶稣基督的跟前，就盼望这个小朋友手上的5饼2鱼能够被主用得着。所以我们带人去到神的面前，除了向人传福音，还可以做些什么？可以鼓励人献上他的恩赐和才干去服侍神。当人献上恩赐才干服侍神，他的生命其实有成长的，是吧？生命会被建立，会被造就的。你只想这个小朋友你明白的了。如果你是个小朋友，你会怎样？这件事重不重要啊？对你来说，梗系好重要啦！我手上嗰5饼2鱼，竟然耶稣拿去喂饱了5000人，哇！我想这个小朋友一世都不会忘记这件事，亦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，就是哇！这个神真的很犀利，很有能力，亦都我咁卑微，神都用得着。生命被造就，生命就被建立。所以当我哋摆上恩赐才干去服侍神，我哋生命会被建立，生命会被造就。分享一下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在中学、大学其实在教会已经 take up 很多的侍奉了。我中学已经是做敬拜队的领司、司琴、司班指挥、去到大学已经做那些崇拜部部长、团契部部长，做了教会执事。不过因为那间是一间小教会，所以很多这些服侍的机会。我不是说这件事为了跟大家说我 很厉害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而是我很感谢当时的导师，他给机会我。我不知道自己得不得，但是导师走来跟我说，说我得，他说我得，我就当自己得，就胆粗粗地去服侍。 嗰幾年中學、大學嘅服侍，短短嘅幾年嘅啫，其實由高中去到大學，但我當中生命有好多成長，有好多嘅學習，生命被建立、被造就。就算我今日已經係全時間侍奉，我諗翻起我嗰幾年嘅經歷、侍奉嘅經歷，對我今日都有好大嘅幫助。所以我哋要鼓励多啲身边嘅人发挥佢嘅恩赐，摆上佢嘅恩赐才干去服侍神，就好似安德烈咁样鼓励呢个年青人献上佢嘅五饼二鱼。呢两年有移民潮啊，好多弟兄姊妹去咗外国，又或者离开咗教会添。香港好多教会嘅侍奉人手都好不足噶，兼浸都系。我过往一年咧，成日做嘅嘢咧就系揾啲弟兄姊妹去补位啊，因为有啲岗位唔够侍奉人手。敬大隊啦，譬如唔夠人彈吉他、彈琴、打鼓啊，司班其實都唔夠，好唔夠人噶，即係唔夠指揮啊，唔夠司琴啊，甚至唔夠司班員啊等等。崇拜亦都唔夠影音員啊，甚至司事招待都唔夠人噶。有冇留意我哋登咗廣告招募司事招待登咗幾個禮拜噶啦？所以好多崗位都唔夠人。我哋真係要鼓勵多啲身邊嘅人去擺上佢嘅恩賜才幹去服侍神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，哎呀，我的恩赐不算得是什么，我这些才干都是一些不起眼的才干，哎呀，我这样站出来侍奉得不得，甚至会不会被人笑的？你想想那个小朋友会不会，如果这样想呢，就没有五饼二鱼的神迹了。那个小朋友可能都这样想过，哎呀，我这些五饼二鱼怎么喂得饱那么多人啊，算了，我都是袋在袋算了，不要拿出来了。安德烈又会不会这样说呢？哎呀，你的小朋友你都是走在一边，你的五饼二鱼用不着的了，哎呀，怎么有用啊，几千人啊。但他们照呈献给主，主就用这五饼二鱼成就伟大的神迹。同样我们的才干恩赐，可能我们看、好像五饼二鱼那么微小，那么不足的，但当我们愿意献呈的时候，神会用得着，用我这些不起眼的才干成就伟大的事工。当我们这样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被建立，生命就被造就。接着下来我们看第三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列人，大的腓力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这个就说有几个希列人，希列人即是什么人来的？即是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嘛。就去上来过节礼拜，来过节和做礼拜，是什么节啊？是一个逾越节，也是耶稣基督最后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的时间。因为耶稣基督过几天就要被钉身在十字架上面。这几个希列人好想见到耶稣，点解咁想见到耶稣呢？因为佢可能已经，佢哋已经听闻过好多关于耶稣基督嘅事迹啊、神迹，甚至佢亲眼见到耶稣基督谦卑嘅骑路进耶路撒冷城。佢哋好想面对面咁样同耶稣倾下偈，问下啲信仰嘅问题。不过腓力同埋安德烈有好唔同嘅反应，我系咪啊？腓力嘅反应系点啊？有没有立刻带那几个希列人去见耶稣啊？没有，他去告诉安德烈，即是什么意思啊？即是等我跟安德烈倾倾先，看看安德烈有什么意见先。为什么他会这样做的？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些希列人是外邦人来的，耶稣基督都不知道肯不肯去见他的。因为当时福音临到外邦人这个信息，这个道理不是那么多人能够接受的。不过安德烈的反应就很不同了，即刻就告诉耶稣基督，甚至他应该就是带了这几个希列人去见耶稣。安德烈明白神的心意，他知道耶稣基督不可能会是不想见他们，甚至他可能已经明白到福音将会临到外邦人这个道理。我们很多时候说保罗就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是吗？原来安德烈更早，使徒保罗这里还没出现，安德烈原来已经明白到福音会临到外邦人这个道理。耶稣跟着讲了很多的说话，就说他预言他怎样受死被钉身十架，就为要拯救万民，也都讲了以下这句说话，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耶稣说，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原来他被钉受死是要吸引万人，这里讲的万人不只是犹太人，是讲万国万邦都要跟从他。安德烈就是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没有拒绝那几个希腊人，甚至拥抱他们，他没有 reject 他们，甚至接纳他们，拥抱他们。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？一起读读好吗？恩典医治，真诚拥抱，是吧？安德烈就是做了真诚拥抱，愿意拥抱这几个的外邦人。我们呢，我们经历到很多神的恩典和医治，我们是不是一间愿意真诚拥抱别人的教会呢？之前我听过一间英文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他分享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他的教会特别呢，他们发展一个事工叫难民事工，发展得很好，带领了百几二百个这些难民的弟兄姊妹参与他们教会的聚会。他们接触到的人有非洲、东南亚、中东这些的朋友弟兄姊妹，但是去到这么多人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就有些意见了，就说哇，我们教会教会都是几百人，都是八百人，占了百几二百人是这些难民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行不行？即是我们人力物力够不够？又或者这个事工甚至会不会拖垮了我们其他事工？我们教会还继不继续应该这样走下去的？等等，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离开教会了，因为这件事。不过这个主任牧师和整间教会一起祈祷，他们从神领受决定拥抱这些难民的弟兄姊妹。最后这间教会不但他的人数是有增无减，而且越做越兴旺。这个教会的难民事工已经牧养了300个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都有很多成长，很多学习。他们就是愿意拥抱这些弟兄姊妹。我们教会是不是一间愿意真诚拥抱别人的教会呢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信主得救的经历。我曾经都跟大家说，我小时候很曳，特别小学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反叛和非常的顽皮，很多老师我都觉得他是很不喜欢我，甚至是讨厌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有根有据的。因为小学我被小学老师罚抄，通常罚抄是罚课文，罚抄课文或者罚抄校规的。大家估不到那个老师要我罚抄什么？罚抄讨厌两个字100次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很讨厌，是真的。我很记得的，因为他叫我罚抄讨厌，但是我不是很懂写讨厌这两个字，我又不好意思问他，因为他已经这么讨厌我了。我还问他，哎呀老师你要我罚抄，不过我不是很懂写。如果我这样问，我估个老师会怎样答我？你估下，可能个老师会说，那个丑字你懂不懂写啊？讨厌你不懂的话，我都不好意思问他。最后就总之回家问我姐姐怎么写，最后就写了100次讨厌。另外有一个片段又很记得的，在班房里面发生的。我有很多东西讲，即是搞乱秩序。有个男的老师来的，单手这样撑起我，这样在全班面前这样撑起，你不要再这么吵行不行？你静一点行不行？撑得很高，很大只的他。那我矮过个人，整个人凌空，只脚就在这里这样在这里硬。我总之就是我觉得小学没有一个老师喜欢我，甚至是讨厌我。那我就想了，既然我都做不到最乖的那些品学兼优的高材生，我又不想做中间那些。中间那些多数老师不记得的嘛，老师通常只记得什么？记得最乖和最曳那些嘛。那我做不到最乖，唯有做最曳那些。跟着呢，长话短说，我小六升中一就跟那些朋友机缘巧合，就去了一间教会那里，想着入去玩的，打乒乓球啊，玩下 board game 啊，这样认识下朋友。我预了一些导师不喜欢我了，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嘛，肯定教会的导师一定不喜欢我了。我就继续是这么反叛，继续是这么多口，继续是这么曳。跟着呢，去到这间教会那里，我就继续去，就是去认识朋友啊，去玩啊。但我发觉那里的导师很不同，跟我学校的老师很关心我，很爱我。我曳的时候，他们没想都不想走来骂我，反而他走来关心我，了解我为什么这么曳的呢？这个小朋友。 为什么这个小朋友这么反叛的呢？他们发现原来我这么矮这么反叛，原来跟我成长有关。我妈妈一个人凑大三个，我从小就没什么人关心，或者没人教我怎样做一个有爱心的小朋友。他们接纳我，甚至他们爱我，甚至他们愿意拥抱我这个这么反叛的年轻人，令我很感动。所以我最终我决定留在这间教会里面去成长，甚至参与聚会和参与一些侍奉。这个大概少少我的信主的经历。他们愿意拥抱我这个这么反叛的年轻人，盼望我们教会都成为一间有爱的教会，愿意拥抱，愿意真诚拥抱别人的教会。过往一个月报道开机，有很多的传福音的活动，他们说已经接触到几百位的街坊，在平安夜圣诞节带了60位新朋友来。上个礼拜的义展单一天就有8个人决志，这些数字都是很鼓舞很激励我们的。其实但我们不要太快开心住，不要太快满足住。为什么？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是他们愿意留下嘛，最重要是坚浸能够成为他们的家。怎样可以让坚浸成为他们的家？就是我们教会是成为一间愿意真诚拥抱别人的教会。我们教会的门可以开到很大，让很多人进来的，不过同样我们可以的后门也开到很大，很多人不停地走。盼望我们成为一间充满爱的教会，是真诚拥抱别人的教会，以致能够带领更多人归信主。最后讲回安德烈好吗？其实安德烈的事迹整本圣经差不多讲完了，不是太多的。究竟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安德烈去了哪里？使徒行传完全没有记载，除了有一次讲使徒名单有他的名字出现过之外，没有讲过他有没有传福音，没有讲过他有没有建立教会，直接没有讲过他去了哪里。究竟他去了哪里？原来一些初期教会的文献是有记载安德烈是周围传福音的，他去远达，去到加拉太、加百多加、比推尼、拜占庭、本都、希腊等等很多的地方传福音，最后在希腊帕特拉斯这个地方殉道。就是因为他传福音，当地的总督就捉了他，要钉他十字架。但是安德烈就说不行的，我不不配的，我不可以跟耶稣基督接受的死刑是一样的，我不可以跟耶稣基督接受的刑罚是一样的。好了，你这样吧，不如将个十字架成为一个交叉型 X 型的十字架，这样钉我上去吧。最后成为一个很出名的，逢亲交叉型 X 型的十字架，我们就叫安德烈十字架。他就是这样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。这个总督就说不要用钉了，不如绑住他吧，等他不要那么快死，折磨一下他先。那他在十字架那里有两天的时间。在这两天的时间，有些途人走过，他从来继续没有放弃向这些途人去传福音。他在十字架上继续向这些途人 去叫他们信耶稣。他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仍然努力传扬福音，为主作美好的见证。他这个殉道的事件影响很多个国家，甚至苏格兰的国旗其实都是用这个交叉型的十字架来做他们的国旗。他带来后世很多影响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他去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仍然努力传扬福音，带领人归信主。在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幅图画。曾经有个小朋友见到这幅图画就问了一个问题，就说这只手伸过去究竟是跟他握手还是拉他上来？大家觉得呢？是跟他握下手还是拉他上来？这个小朋友无意之间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其实我们跟我们的亲友和我们的同事相处，如果只是闲话家常，只是讲嘢讲下工作辛唔辛苦啊，凑仔女辛唔辛苦啊，投资买边只股票好啊，去边度旅行好啊等等，从来唔同佢哋谈及生命嘅问题，唔介绍耶稣基督俾佢哋认识，唔邀请佢哋翻教会嘅说话，我哋就好似呢幅图画咁样， 只是跟这个跌落水里面的人握下手，然后就放手。但如果我们跟我们的亲友，跟我们的同事，不单止是讲工作，不单止是讲臭仔女，不单止是讲去旅行，不单止是讲投资，我们还会跟他们讲下生命的问题，邀请下他们回教会，甚至介绍耶稣基督给他们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这幅图画那样，不单止是握手，我们是用力地将这个人从水里面拉上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安德烈竭力的传扬福音，亦都努力的带领人去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，以致更多的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，得着永生的盼望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真主，感谢你透过经文，透过安德烈这个人物，让我们有好好的学习，让我们努力的传扬福音，带领更多的亲友、身边的朋友来到认识主，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，得着永生的盼望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安德烈去到人生最后的一刻，仍然努力传扬福音，仍然努力为主你作见证，盼望这个都成我们的榜样，让我们每一天都为主你作美好的见证，带领更多人归信主。求主你加能赐力给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
求主真的加力给我们，不是为了去、有什么丰功伟绩，而是我们就学校安德烈这样一生持续去传扬这个福音。所以我们都会用世纪颂赞488首我爱传扬者福音来到彼此激励，也都立志要学习，要真的传扬福音。请大家一同起立。